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三讲，登山宝训之一祸与福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至三十六节，生命记二十八章一至十四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9年4月1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世界末日到了，但我的感觉还不错。这是1987年的那部以音乐著名的电影《荣耀的日子》里主角麦克·塞尔所唱的，他虽然没把曲调给唱歪了，但他的确歪曲了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所教导的末日概念。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教导说，至今为止，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概念必须全部改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的感觉如何？基督把这个世界的概念给颠倒过来，宣告新的生活，新的现实，你同意吗？基督在这段经文里把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摆在我们面前，这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一个是今天大家常挂在嘴边的现实世界，一个是新的世界，耶稣称之为神的国。比如说，有人到牧师那里咨询，当他听到牧师所说的与他想要听到的相反，就回答牧师说，您的建议不错，可我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啊。又比如，有人被要求做出有道德的选择时，会说，这个选择听上去很好，但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的一个里，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殊的规矩、习惯，居民都知道熟运这些规矩、习惯。这个现实世界的规矩很明确，你想要过上舒适的生活，享有美好名声，在职场、各种人际关系上处处逢源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总是向上爬，总是避免往下跌。这个世界里，人们都喜爱长相美、低俊的、出名的、富有的，财富、名声、舒适、享受是美好的目标。财富可以解决你的很多问题，甚至当你做错了事的时候，钱也可以帮你的忙。这是我们大家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的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上面所说的这些都被证明行得通。对这样的人，我们会说，他们真是有福的。基督说的和上述这些截然相反，他所带来的神的国里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家要饱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要喜笑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让我们诚实地说，这不是很傻吗？你会这样生活吗？我们每天所做的，我们把时间、精力、物力、财力投入，我们对先后次序的安排，我们所喜爱的、跟随的、模仿的，我们所尽力避免的，不正是贫穷、哀哭吗？今天早上我们读了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，神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你所生的地所产的都必蒙福。诗篇第一篇说的也一样。现在耶稣说贫穷的有福了。耶稣说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说？耶稣说的贫穷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贫穷，而是真正穷到什么都没有的，被社会忽视的，没人想要接近的，遇到难处自己解决不了，必须依靠他人的人。耶稣说有福了的就是这样的人，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。如今福音来了，宣告说，你们要悔改，留下你所有的来跟从我，你将承受神的国。对如此贫穷的人来说，他们有什么不舍得，有什么不可丢弃的？难道会更穷，更没有特权吗？他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跟从主。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期望什么，他们也知道神不欠他们任何东西，他们更容易抓住福音，抓住基督。这也是以赛亚告诉他们的，就像耶稣在一开始所宣告的，我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受压制的自由，四章十八节。瞎眼的知道自己看不见，瘫痪的知道自己不能走路，他们都自知需要帮助。当医生或治病的来了，我们这些健康的人不需要。 耶稣来了，告诉大家，神的国欢迎那些没有地位的人，贫穷的人，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基督说，富人进神的国非常难。耶稣看着那位富有的年轻人，心里喜爱他，但却痛心地看着他离去，因为他告诉那年轻人，卖掉你的一切，送给穷人，你来跟从我。那人听了之后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马太19:22。这个新世界是多么奇怪，贫穷不再是有祸，而是有福了。你看他们有福的原因，因为神国是他们的，此祝福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。贫穷的有福了，不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可以解决了，而是他们已经拥有一个国度，现实世界没有给他们答案，不能提供他们所需的，所以他们没有祝福。基督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有福了，他们拥有的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和今生。我们每天花多大的努力，为了要在这个世界得到一席之地。假如你不在乎这一切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，那么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就不必假造学历、经历来得到比别人好的，你就不会再报税是虚报，你就不会在背后说人闲话，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抓住不放。有位作者说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几个人重视贫穷的？有几本杂志刊登过他们的报道？那么在今天的基督教文化里又如何？我们抢着买他们的书籍吗？我们的各种大会邀请过这样的人吗？我们在收音机上听到他们的讨论吗？因为我们不关心，不在乎这些穷人，他们脏兮兮的，怪怪的，一般都是失败者。我们不想听他们说话，也不愿意为他们说话。然而，耶稣指的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的福音是专门为他们设计的。耶稣接着说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将要饥饿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要哀恸哭泣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是假先知，也是这样。这是两个对立的世界。你一定看得出来，耶稣用了四个有福了和有祸了来把这两个世界进行鲜明的对照，两边截然相反，并且都与时间有关，与今天和将来有关。一个繁荣昌盛，但到头来必受审判，另一个将延续到永远。现实世界的全能是今世，现实世界的快乐是今世，现实世界的果实是今世。你若只要一次机会，那么当然要尽可能的享受，过一下好日子，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核心概念。然而我们都清楚，这一切有一个致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，那就是最终人人都进坟墓，股市可能会大跌，你的退休金，你的财富也跟着大跌。然而一进坟墓，你的美貌，你的聪明，你创造的记录，你的晋升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地位，你的一切都随之消失，下一代人就不再知道你。现实世界运作得很好，只不过到了时候就动弹不了了。但新世界将来临，现在饥饿的将饱足，现在哭泣的将喜笑。那一天已经得到确保，神的国度已经来了，他们的奖赏也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，他们将胜过坟墓。这就是这些人今天能够生活的原因，能够蒙福的原因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耶稣没有说贫穷的人将要有福了，而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天国。即使是在眼下的苦难中、贫穷里，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超过、胜过坟墓的。基督徒们，不管你是否清楚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这是一个新世界，不是新律法。你已经听到了这些，那么你问一下自己，你到底生活在哪个世界里？耶稣没有说能做到什么什么的有福了，他没有给出遵命的有福了，他是声明了一个事实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不是应该如何，没有任何条件，没有颁布进神国的要求。你越仔细地查看神国，越仔细查看你自己，你就越感到无望。无论你是怎么想的，你确实爱权力，爱名誉，爱人的夸奖，你就越感到自己被扒得精光， 认识到在神的经济规则里，自己是个破产者。你应该成为一个破产者，因为贫穷的有福了。你若看到自己的贫穷，那么基督说，你就是有福了。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，你若是神国的一份子。当然啦，眼下你可能没有活出你的身份来，但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必须认识到，这是你们的生活。神呼召你，就是要你活得像个新世界的公民，把神国的东西搬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在你的邻舍中活出，不管他人看上你有多愚蠢。你看，我们就是这段经文里的一份子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赚得了赢得了，而是因为在基督里，他放下自己的荣耀富有，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而成为富有。我们的救主被当年的权势视为无用的、多余的，他被藐视、遭拒绝、被鞭打、被钉十字架，但神使他复活。这是他的故事，贫穷的有福了。当时基督成为贫穷，但现在他拥有什么？神的国。这位曾忍受饥饿、忍受嘲笑的基督，今天他的名字高于一切名字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这也是你的故事，因为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。唯有那些知道自己破碎、知道自己无能的，来到基督这里，这是他们成为富有的唯一方法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看到你的结局，你的结局乃是在神的国里蒙福喜乐，但你也能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活。假如你手里持有的是允许工作但不能永久居留的绿卡，那么你就加入了那位曾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王，这位经历贫穷、遭到拒绝、忍受苦难的王。他告诉门徒们，这些事也降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加入了他的行列、他的事工。今天你若受苦，你可以为此而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结局如何，你知道你的奖赏是大的，因为基督受苦已经得到奖赏。你或许在今生会失败失败，但你仍然是有福的。你或许会受伤，但你永远不会死，因为你已经有了永生。这个世界就是一切，那么失去名誉、信用、钱财或许是愚蠢的，但如果新的世界是真的，必然来临，那么失去什么也不可惜，你仍然是蒙福的。你若真的认清这点，那么你对那些看上去不幸的、贫穷的、失落的人就会亲近，而不是远离。有多少次你在这个世界上，这里欺骗一下，那里逃避一下，你完全可以从容处之，诚实对待。假如这个世界就是你所有的一切，那么就不一样了。但已经与基督在他的国里，基督已经给了你许可，可以活出他国度的生命，说诚实话，做诚实人，哪怕要付上代价。一句话，作为这个新世界的公民，我们在路上一定会遇到难处，那是不容置疑的。问题是，我们能否活出自己的身份和祝福来？这个礼拜我和一位传道人在网上交谈，他告诉我，他不知道眼下如何解释自己与神的关系。他已经56岁了，被教会辞退，只好去干12块钱一小时做学生校外辅导老师的工作。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意向。他说有时他对神非常气愤，问神说，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？我是真心想要服侍你啊，我以为自己做牧师是你的旨意，但现在我却在做每天4钟头的数学辅导。我已经这把年纪，不容易在就业市场竞争。当然，你大概不会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，但基督说的就可以是如此糟糕的情况，但你仍然是有福了。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被完全挤出去，你还能保持喜乐吗？你还是蒙福的吗？福音的美丽之处在于，哪怕你没有感到自己是蒙福的，就像那位传道人正在经历的，他当然对神很气愤，但他仍然信神。我敢肯定，时间到了，神一定会使他信心重新得到坚固。即使你在今生失去一切，你在神的国里什么都没失去。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庆祝的复活节，基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，他的名高于一切的名，掌管天上地下的一切， 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就是属于这位万王之王，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什么，那只是暂时的，要过去的，软弱的，和将来的荣耀相比，实在算不上什么。只要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那就喜乐吧。愿我们再一次以信心仰望基督，以信心而不是眼见活着，盼望那一日快快来临，我们不再以信心，而是亲眼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来宣告死亡，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我们以此死亡为荣耀，我们唱诗赞美他，这顿圣餐喂养我们，这圣餐把我们和这位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联合在一起，这是福音，这是好消息。你们早晚会和我们救主的受苦联合在一起，当神把你的力量挪去，你所有的只剩下他，他是你真正的奖赏，他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信靠他的信心。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若是个破碎的失败的人，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，你就有这样的感觉，既有惧怕，更有需要，你需要神来救你。他的确来了，他就在这圣餐里向你显示他自己，以你能够尝得到的闻得到的方式告诉你，他永远不会撇弃你。他的国度好像很遥远，但却是真的，并且已经因着他的复活已经确保并且等待着你。你什么都没有失去，所以你要忍耐，知道救主甘心情愿地为你而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结局一定是美好的，甚至在结局来临之前，你们现在已经有福了。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祝礼拜结束后，译者特意问了普牧师，他为什么跳过了12至16节。普牧师说，因为在这几节里，他觉得路加没有像马可那样通过召12个使徒来强调以色列的重生，就像出埃及记19章神在山上召摩西并且和色列立约，于是以色列诞生那样。但路加福音后面会有这样的描述，因此他就把这段跳过去了。参见普牧师马可福音第3章的那篇讲道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梦境，朝来不来。